我想问的是，因为刚刚讲心念，心念嘛，那之前提到神性嘛，你可以讲一下心念跟神性的关系吗？
如果是一滩浮水，如果你到我们旁边 Rosemary 去看浮的话，神性是浮水，信念的话，或者是心念的话，它是扬起来的波涛，涟漪或波涛，对，对对对。
讲的就是这个嘛，是不是？
以终究理来讲，不是只有人，所有的万事万物、花草树木、桌子椅子，都是，它都是神性的一部分。而神性是满满的可能性，因为有满满的可能性，去创造满满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当中，正的产生正面价值，负的产生负面价值，而正面或负面都往着更大的一种意识扩展去拓展。
我
意识。本身也是一种形态，也是一种波，这没有错。因为你看哦，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跟太阳一样，在地球上只有一个东西叫做氢气 ，H，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式。然后慢慢，氢气在撞击，在产生变化，变成氮气，然后产生100多种周期元素。而透过这100多种周期元素不断的演化，从最原始的氨基酸开始产生生命，然后生命不断在演化，而每次发生困难的时候，这个物种就会继续演化下去。比如说本来在海里面的生物，因为海水倒退了，没有得深入了， 它变成是两栖类，所有的问题的产生，意识就更加的创造形式，有不同的形式会不断创造出来。而现在的我们是站在意识的前端，是没有错，是金字塔的上端。可是你要记得，我们在上端，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下端，我们会从上端跌下来。所以任何东西只要你切一个链，整个会崩溃掉。比如说你把蜜蜂全部杀掉了，你以为这没事，事实上是大有问题。因为食物本身会产生问题，传花粉会有问题。你把野草割掉了，全部都毁掉了，种你最喜欢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氧气层发生变化。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链，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它是由一个大意识体系形成的。每一样事情，万事万物都是宇宙一切万有的表达。对，当我们知道我们与生俱来的任务，或者与生俱来的本源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活在爱里面，活在安全里面，我们可以创造富足，受苦不一定有必要。那你说，可是如果有坏事，也一样可以产生价值啊。佛陀不是说烦恼即菩提吗？没有错啊，是第二个两难之极嘛。问题的发生，距离拉开，落差产生的，那么你就有行动的方向，就有改正的方向，这没有错的。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带着是恐惧，带着是慌张，那么就是入戏太深了。甚至这一本书，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本，他有提到一个例子，他说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人，他指的不是耶稣哦，是一个假冒耶稣，或者是一个安排来当耶稣的那个人啦、啊。如果你看灵魂勇士，他是这么说的啦。他说犹大并没有出卖耶稣，因为12个门徒代表的是宇宙间庞大的12个基督的能量。犹大代表的是一种人类的精明，人类的狡猾。他是安排另外一个人替耶稣受死，因为这个结果下去耶稣会被抓的，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这个罗马兵，让这个人假扮耶稣被抓。所以耶稣并没有真正受苦，但是这个受苦的人，他说自己是知道在这个历史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受苦，他这里在627页这里他说，甚至那个神话也是被扭曲了，上帝并没有牺牲他的爱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牺牲的、哦、所以借由那个儿子既有肉身，基督渴望被生在时空里，渴望哦，一个人渴望生下来被定时哦。如果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的选择的话，他有生命蓝图的话，他是渴望这个角色。如果你在前两次有来过我们的读书会的话，我发给大家一份在师的灵魂转世过程啊，我大概画了8、9项他的灵魂转世啦。其中有几项哦，他说我当过教宗啦，我当过什么富有的人啊，当过这个当过那个，都是一些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他说但是我当逆的，他说我去当妓女啊，当12个孩子的妈妈啦，当一个黑人啊，当饿到快要死掉的。他说我这些戏剧不是因果报应，而是一种兴趣，我过腻的那个富人的生活。所以他这里用渴望哦， 就是这个灵魂体他渴望来当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个角色。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包括我们现有的肉身、现有的生命状态是我们创造的，而任何时刻你想要改变你的戏码，你可以随时转变，你想要转变现在就可以转变了，你只要清理你内心的问题你就转变了。比如说我生下来生在一个家庭，父亲遗弃我，父亲打我，父亲忽视我，因为有忽视所以我非常的坚强，这是我刚开始灵魂的选择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有没有让你成长？有啊。可是成长到一段时间你会碰到问题，你会发现我生病了啊，我碰到问题，我碰到墙壁，然后我的周遭反应给我的是我的家庭也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在回应我的感受啊。我小时候的感受，小时候被家暴，被父亲或母亲打，然后长大以后我变成一个好像是施暴的人，或者是我的孩子对我根本就不信任。那这种状态之下呢，事实上你的问题的极致就是倒反过来嘛，所以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学习啊，人生无他，爱跟学习而已。为什么你要表达？因为你要学习啊。为什么你选择这个角色？因为你要学习啊。而所有的学习都是在爱里面啊。如果你受苦了，比如说你选择基督这个角色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了鞭挞，对不对？那很苦很苦。你选择这个之后，但是如果你觉察到两件事嘛，第一，你可以随时改变计码；第二呢，你这个计码你愿意再演下去，可是你知道你的使命，你会欢欢喜喜的啊，对不对？我今天吃苦瓜是因为我知道那个很苦，我喜欢吃啊。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吃苦瓜，或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苦的，然后你以平常吃菜的方式去尝试苦瓜的话，你说这个菜怎么能吃嘛，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喜欢苦瓜了，你希望尝苦瓜的味道，你吃到苦瓜你会觉得说哇，这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我公司的同事，我曾经带他到台湾外双溪，然后请他吃了一颗臭豆腐，15年过去了，他还是告诉我他吃的这一辈子50年来最痛苦的就是吃那个臭豆腐。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你们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很 enjoy 啊，不是吗？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臭豆腐是好吃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感受啊。其实臭豆腐并没有那么难吃嘛，谁要请我吃臭豆腐？对啊，其实赛斯书很有意思的，他所用的词字几乎每一个字他都有他的用意啦。他讲到说是基督渴望被生在这个时空里，渴望去经验这样的事情，因为灵魂有无穷的胃口。当你知道灵魂是永生的话，你什么样的 ride 你都想要去做做看嘛，就像你到 Disney 一样啊，你想要到那个 Space Mountain 吓自己一下啊，好好的街道不够，拿好的花草不会欣赏，然后跑到那边去在东甩西甩，命快没有了，为什么？高兴啊，好玩啊，不是吗？最后这一句话他讲到说，基督人格是意识演进的一个彰显，看到没有？意识演进的一个彰显，而这个彰显他带领了人类从当时的暴力观念改变到现在。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圣经充满了暴力，你稍微不去教堂那就给你打死了。占领一个城市的话，是人畜树木房子全部要烧光的。你到新约没有了，真的没有，都是爱而已啊，而且都是牺牲啊。他用十二个门徒的牺牲来证明，即便是牺牲生命，即便受到最大的肉体痛苦，但是他仍然是在爱里面。如果你们有去研究圣经的话，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包括他自己，这13个人都是基督意识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惨死的，只有一个人几乎被油炸，后来是被放逐在海岛上，除了那个人之外，其他的人不是被吊死就被倒吊十字架，会割死或是什么样，包括三个，一个是受洗约翰嘛，受洗约翰是被砍头嘛，然后保罗是被关在那个罗马的地窖里面，有水的地窖里面，关到后来不关他了，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砍头，都是这样子啊。但是你看看保罗的书信，他充满着爱耶，充满着信任啊，因为他欢喜做这个角色啊，他欢喜做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 带给人类完全的释放啊。你说圣经讲说耶稣来了为人类赎罪，有没有道理？有啊，在意义的层面上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他宁愿自己牺牲，宁愿自己受苦，但是他带给大家的是一种爱，就是在那种情况他仍然是有爱的啊。一般在看圣经不是这样在看的啦，我们看不到那一点啦，但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那一点的话，我们是知道说其实所有的角色是自己在选择，而所有的外面的世界都是自己心念对外的投射，甚至于你整理你自己，你都可以整理到别人。基督在牺牲他自己而充满的爱，告诉旁边的人说，主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对不对？你看被吊十字架，不诅咒他们，不惩罚他们，而却替他们赎罪，单单这个精神他就给人类带来爱的一个序幕了。你如果比较旧约跟新约，那是全然的不同了，那全然的不同。不过呢，现代人对圣经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了，嘿，却是一种崇拜嘛，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我们就不谈了。